在这里我是分享在巴拿马的服事。今天晚上本来是应该有我太太的分享，可是因为她不舒服，她就说我分享就够了，所以我也是勉为其难，也带她讲了。或者是我们这样子，我第一次去巴拿马是2012年，是6年前了。当时我去到那边的牧师我都不认识，所以去哪个教会谁借飞机我都不知道，而且我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带了4部电子琴去的，因为去那边的飞机场也不认识，我一下飞机就拿那么多的东西，要找机场的车，那种推车，原来那种推车是推不动的，哦，原来是要付钱才推得动。那边有人他坐着，可是他也没有说，他就是要你去找他，那没办法，因为拿2件大行李还有4个电子琴，所以后来就付了1块钱的美金，然后才可以送到下面去。所以我去到那边也好像王牧师一样，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又加上是等飞机。去到那边刚好是大暑节，是有一个感恩的聚会。你知道大暑节是去到几点？去到12点。原来过了12点，他们还到外面去去烧那个烟花炮竹。那个时候已经是很累了，因为我已经是超过24小时，很碌碌的，还要等他们，然后才能回家去休息。那个时候的思想就觉得，这边的环境卫生条件很差，而且那边的人也不认识你，你就是一个人坐在旁边，也没有人来招呼你跟你谈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个印象，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来，当时有这样的意念，因为那个时候人很累，那卫生条件又很差，而且那边的人觉得他们很粗鲁，也不会理你。可是就很奇怪，现在又回头看，又去了6次，就每一年都去，而且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在当中感觉神的带领和感动，也看到他们的需要。真真正正的我可以去到那边，真的可以做一点事情，当然不是要夸自己做什么，而是我觉得去到那边能够做一点事情，那还是要多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一点。这个南美洲的地图很久了，巴拿马就是中间红色的，右下角是哪里？红色那里就是巴西，然后上面最上是墨西哥，就是美国，所以叫中南美洲、中美洲。这是巴拿马的国旗，我照这个相片是国旗山，是整年都在山上挂着， 整年在飘扬，原来十一月是他们的果期月，他们好像十一月三号是过期日，也是这个地方纪念有五六个年轻人去到这个地方，这是美军驻守的地方，他们居然可以爬到这个上面，把国旗插在上面，是来示威抗议，抗议美国的管制，而且有很多的暴动。这是在2000年前的一刻，就整个巴拿马就交给美国，就是1999年12月31号就交完巴拿马，所以这个国旗上对他们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就是巴拿马城，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巴拿马运河。上面右手就是太平洋，左手就是大西洋。啊，反过来，右上是大西洋，然后靠近这个运河就去到太平洋。他们的海岸线级数不一样，所以要靠这个运河一级一级的，好像下楼梯一样，然后就可以通到大西洋。
你击咗呢个之后，再击翻佢呢度。
好，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这种船要通过这个运河。其实巴拿马有400多万人，他们每个人都不工作，就靠这条运河已经可以养活他们。奈何是贪污的问题，巴拿马人都是很穷的。巴拿马城是非常堵车，因为交通很塞，也是很混乱，车多路少。我常常提到那交通很混乱，所以大家先了解他们的民生是怎么样，环境是怎样。他们的交通相当混乱。我去了六年，那条路是烂的，还是烂的，他们没有补起来，没有做好，所以交通是很挤，所以去教会或是回家很浪费时间。他们有一条北高速公路，就可以快一点，可是很多人就不喜欢走那条公路。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因为有个架空的铁路的兴建，所以使到市中心 的路更是紧张，因为霸占了要开工。这是期望将来落成以后交通会比较好一点，他们也是这样子盼望。这是巴拿马政府刚刚与中国政府建交，以往几十年都是跟台湾建交，是刚刚开始与中国政府建交，对当地的人是好消息，因为大部分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去的，他们90%几都是客家人，都是中国人。我想早期的中国人去那边很可怜，因为没有人代表他们讲话，因为有些文件啊偷盗啊，如果一塞住就可能要等几十年都拿不到身份。因为他们原居民是中国，但是巴拿马政府是与台湾建交，所以就是在这种的情况， 认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一直都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到外面的时候就很怕被警察抓住，要罚钱，或是要扣押起来，所以他们聚会真的不容易来到聚会。这个相片就是我们刚刚离开机场，原来碰到国航，是中国航空。那天我们离开的时候就碰到他们国航是开始的仪式，所以在机场很多穿制服的很多不同级别的来欢迎这个飞机来到，所以很漂亮的东西我们都会看的。我们造了一个孔雀开屏，还有很多华人，有些民族的人，华人在助兴，有醒狮，我也跟他们谈话，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都全部都是客家人。我碰到的差不多99%都是客家人。如果大家当中有会讲客家话的，就是很好的条件，可以下去跟他们谈话。我服侍的地方就是活泉堂的外貌，看起来不错的，看起来很有南美洲的风格。但是他们的铁闸都是关起来，因为地方很混乱。这是在一个山坡的下面，这一座的建筑物在山坡的下面，山坡的后面就是山区，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那后面的环境就差很多。这个就是后山的环境，这就是山区里面。有一次我迷路了，我就是在里面走来走去，没办法可以走出来，最后就跟一个出租车，我就跟着出租车才可以出来。这是他们做生意，他们兔的名字叫 Durgo， 意思就是把自己困在这个笼里面就很安全了。这个 Durgo也有荷枪实弹的，就是一般在假期里面就有这些人在巡逻。这是山区的旁边有一条高速的公路，我以往常常都走这个高速的公路，虽然是快也是非常危险，因为很靠近，这是比较烂的区，常常收到信息，就人将石头扔到车前面，然后前面就有人在你的面前等你，然后打劫。这是高速公路，在旁边就是他们的烂区。啊，教会的聚会情况，这里就是过去活泉堂教会的地方，这是他们主日崇拜。我也去负责训练做主席的小组，这个事情也是训练了几年，他也可以开始帮忙，还是很初级的。这是聚会的情形，这里你看到就是西文西班牙文，他们每年有一次联合崇拜，就是中文跟西班牙文的崇拜，所以有翻译。这个翻译的弟兄就是刚好他的太太和 baby 是满月，可能大概两三个月，有婴儿的奉献礼。这是聚会的情形，这是教会的楼上有两层的团契的聚会，然后课师每个礼拜二他们有妇女的团契，礼拜四是弟兄。这就是他们聚会的情形。那这次 很多时候听到 我这次去的是新发展的君王区的福音站，你看起来呢漂亮吗？相当的漂亮，真的不错的。我就住在16楼，看出来这很漂亮。大部分呢这些华人，因为他们赚到钱，他们就搬到这些地区。另外一边的环境是这样，你再看远一点，再远一点的房屋就是当汤，就是那个商业区。其实巴拿马不是很大，你很多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好像香港的中环区，这就是君王区的福音站上面的地方。他们大概做可以20多人聚会，开始的时候他们祷告会有小组，我也是住这里，就是里面有些房间，这也是他们的聚会。中南美洲他们很多时候也有短宣队去帮忙他们，这就是 Alberta 宣道会，他们都经常到那边帮忙。我刚好去的时候就有短宣队，所以可以跟他们一同在那边去探访啊，街头布道啊。还有他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情人晚宴。情人晚宴是怎么样呢？就是借着这个聚会，是邀请夫妇来到这个聚会，而且在聚会和其他的时间去辅导夫妇的家庭的问题。中南美洲或是巴拿马，他们的夫妇他们是朝夕相对做生意的时候，所以每天都相对的，所以形成关系很紧张，也有冲突，很多这种的问题，再加上他们的结合只是见面几次就结婚，他们是没有恋爱期，也没有发展感情，因为他们的时间就是放在生意上面。因为他们出去到外面的时候，他们要关门，所以对他们说是很高消费的，所以形成夫妇都很多问题。所以这里是整队的短宣队是帮忙是负责，而且约见他们跟他们谈话，所以那个就是情人的晚会。原来他们已经做了10几年，这个短宣队去同一个地方去了10几年，这是他们很有负担。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短宣队也邀请了一些新朋友，一些夫妇也是在街头布道吸引他们来的，也是有新朋友第一次来的。那情人晚宴是在另一个地方，这是在君王区，除了在楼上还有另外在下面的另外一个福音点，因为华人多，他们可以买得起房子，这里就好像我们的 apartment high rise，他们通常都打通平台，还有游泳池，还有一些活动的中心。教会是每个星期五就常住了这个地方，就开始他们星期五的团契聚会，现在还有星期五的崇拜。他们是需要人去跟他们负责聚会讲道探访，全部都是在这个君王区，大概有20多人出席。其实 除了这个成年人的，在另外一边是有儿童工作的，有青少年团契，也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在另外一边。我们除了教会的事工，除了福音站的事工，我们常常都在外面探访。这对年轻的夫妇，你看他们都不超过30岁，但是他们可以用40万的美金买这个店，不是买整个店，只是买里面的东西，就是包括里面的物资，是40万美元去做这个生意。所以他们每一天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生意呢？他们也请了几个雇员，很年轻的夫妇，当认识他们的时候就比多几次就比较熟，后来他们都信主了。当然我常常说对他们信主不难，但是要他们去聚会就很困难。这也是附近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女的就信主一段时间，但是我去那么多次，她是上上下下，很多时候都不能主日聚会，但这次去她每一次都有去。但是她的先生可以说是一个还没有清楚信仰的，她没有去教会的一个朋友，他开了一个电脑维修的店，也是在那个区，所以我常常去跟他谈话。他是一个比较寡言的人，因为是电脑人，你要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你才能套他说话，所以探望他很多次，最后就可以探望他的家人。最后我带他去布道会，所以这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这个表面是老人家，可能比我们更年轻，他是在教会21楼上面住的，所以也是因着这个关系我们比较熟，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他很喜欢唱小敏的歌，就是在那一天我邀请唱，他真的会唱，而且他很有爱心的一个姐妹。很多时候他很愿意去为主做见证，然后又唱歌，我觉得他的生命是不错的姐妹。这就是过往很多次我都有接触的几个学生，但是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的时间就不容易看到他们。他们的父母也是在我们教会。这是值得一提的，这位老人家是80岁了，他来到巴拿马，刚刚是生日。他在客家的时候他没有听过福音，来到这边他才开始听福音，后来他听了觉知了。他觉知以后，我们就知道快要离开巴拿马，要回中国。临走之前2天我们在探望他，跟他在 reconfirm 他的信仰，让他心得清楚明白。这位老人家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因为家人是地主，所以变成是黑五类，所以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下放他去做农民。说起来就很心酸的老人家，特别是他的媳妇，后面是他的媳妇。能够可以探的我们都会探，以往曾经探过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位。 这是他的太太。以往去的时候，也曾经在牧师的家，晚上十点半，他们店铺关门了，就来查经，所以每次都搞到12点多。他们工作真的很长时间，而且是很困身。你看他们是开什么？开餐馆。你看到的全部都是洋人，他是在车站旁边的餐馆，所以是人流很多。但是他们可不可以去教会呢？就要看那些西人、西班牙人，他们有没有人来上班，他们要靠他们帮忙。如果本地人，就西人，因为他们不是常常来上班，打个电话就不来，所以让他们很头痛，他们很困身。这是我们一直有接触开的夫妇。这是我提过委内瑞拉那边的经济环境是很混乱，而且也有人身的安全的问题。很多委内瑞拉的来到巴拿马找工作。原来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华人的超市，进去以后有楼梯上来，上面叫面包炉，是做面包的地方。所以那天上去就看到他的弟弟，就跟他谈话，让他能够认识神。他讲的是音频话，但是他也不懂广东话，我也不懂音频话，所以都很麻烦。后来再多探几次，这次看到他的姐姐，他姐姐会广东话，但是又不会看中文。所以到最后这科，我们找到一张西班牙的单张，福音单张，里面有圣经的经文，就比较容易跟他讲。Joyce 跟他有一个多小时跟他谈福音，他的反应都非常好，也很多笑容的这位女孩，最后她都信主，当然也是希望她能够来教会，我们也介绍了君王区的教会给她。除了君王站的探访，一般在教会的后面的山，我们也是探访，这是比较熟人带路，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要跟牧师去探望。这里是教会的会友，这个是另外一个店，他们在看什么？他们看手机。原来这个他是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他自己说他自己信的，应该是不太清楚。他的手机里面就常常在看他自己的儿子，因为2年前我来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怀孕，所以现在他儿子是2岁，所以2岁了就带回去中国让他的父母看管，所以他一直都非常的挂念他的儿子，常常在手机在看他的儿子。因为蛮伤心的，他问他儿子，你有挂念我吗？他儿子说我不回来了，我不愿意回来，他喜欢中国的环境，他不愿意回加拿大。所以对父母来说也是蛮伤感的。这也是探访其他的店铺，这是第一次见的，也是介绍他们其他的聚会。这位老人家 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小孩就是他的孙子，他父母已经分开了。我上次去的时候也是知道他们的感情是有问题，已经有约他们到外面谈话，可是也是不能挽回。这次我来就知道他们已经分开了。在这里是很多这种的问题，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就是我从16楼往下看，看到有一群人好像也封了路，有警察为他们开路。原来这天晚上是受难节，受难节大家知道了，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有人背着十字架在路上游行，所以我觉得很新鲜，我就拍下来。这是当地受难节跟复活节，他们有个退休会，还有一个联合的布道会。所以在这里是全巴拿马的教会联合的聚会，我就看到很多新朋友，很多人会觉知的。这里有一部分是觉知的人跟他们陪谈。这一位朋友，他虽然没有觉知，可是我就可以有机会跟他重新再讲福音，然后一起祷告。后来他都愿意去教会，可是以后会不会长时间的回去就很难说。这一次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有一个复活节的主日，是诗歌的福音聚会。这里就是我们练歌，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能够邀请新朋友来的聚会，因为在节日里面他们会有假期，而且这是联合聚会，所以有看到有些人讲西班牙话，然后有翻译。所以你看到有两个哥伦比亚，一个男的牧师，也有一个女牧师，他们是夫妇，这就是他们过去15年的周年感恩聚会。这是他们普遍情况，就是这样子，有西文有英文。最后穿过这条桥，我常常提到的水富，时间问题我不提那边了，因为他们有三个福音点。如果你是参与那边，他会邀请你去水富的那边，可是时间问题 PowerPoint 我就先停下来。大致上在这次我探访的家庭或是所做的事工，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呢？以往的分别也是你会很限制，你不能够随便自己去，虽然我会开车，问题是你不敢去一些的地方。可是这次呢，因为比较新鲜是这个地方，而且你是可以自己自由去探访那些华人的店，跟他们谈话，建立关系，希望他们认识福音，而且能够带他们去聚会。这个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且有一个体会，中南美洲他们的需要，当然他们是欢迎短宣队，或者是一个星期的、两个星期的， 但是在我的观察里面呢，我觉得好像是帮忙他们有多一点的活动，因为你来就是有些活动，多了活动，透过活动可以邀请人来。可是我觉得比较中宣，好像Connie 去巴西一个月，是中宣，你可以多几次去就可以建立关系，因为关系是很重要。有了这种关系，他信任你，他会听你说，听你讲。有的时候除了教会的事情，他有关他自己个人的问题，比如是夫妇的问题，孩子读书的问题，夫妇关系的磨测，他也会问你。所以你要常去，你才能可以跟他谈心里的话。当然过去的日子里面是有喜也有悲，悲的是什么呢？就是上次我看到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可是这次来不见了他们。我问一下，原来他们去做生意，搬到别的地方也不回来了。喜的就是以前一直做生意不来的，这次有好几次他们都来，而且主日学他们都来，这也是喜的地方。当然这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建立，也需要他们真的真真正正的拿出代价，要跟随主，因为跟随主要 付代价，要踏上一步。以下时间交给 Connie 姐妹。谢谢 Peter 弟兄的分享。我们听到他们去到不同地方的服事，也是觉得神的国度真的很阔，神的工作在不同地方也是显明神的能力。今天晚上我会分享我跟 Nancy 去巴西一些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然后为我们祷告。巴西我们主要是去里约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里约的一个城市。我会六月六，我们两个都是六月六号出发，我是比较久，八月二十八才回来， Nancy 是六月二十七就回来。那边的教会我们主要参与的，那边教会也是主要是华人，是中国的台山啊、揭阳啊，主要也是我们分享为什么我们去短宣，然后是做什么。我先说我自己的，就是巴西里约我也去过一次，就是2016年去了一次短宣，是去了一个月。其实对那边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的认识，而且认识那边的宣教士，除了里约的陈伟纯弟兄夫妇，还有是张玉婵的姐妹也是在那边。去年陈弟兄联络我，他们今年夫妇暑假他们会回香港去看他们的孩子，所以他问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过去代替他在那边的服事。我既祷告以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答应了他。其实我自己是很希望在那边时间久一点，可以体验宣教或是宣教士的生活和侍奉。也加上大家知道我在念神学院的课程也是要求有实习，所以我觉得去巴西一个月的时间 我也可以配合我自己实习的计划，也是跟当地的宣教士，特别是藏玉禅的宣教士，可以跟他一起在当地，也可以完成我自己实习的要求，也希望在那边可以多一点的体验体会，也因为可以跟当地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可以建立好一点，所以也跟当地的宣教士我提出来，他们也说 OK， 所以我是安排了三个月。我自己预备这个计划之后，我知道 Nancy 也去过里约好几次，所以我就问 Nancy， 问他会不会考虑也一起去，所以他考虑了就答应我。所以 Nancy 他会说一说他为什么要去巴西短宣和做什么。我是很感恩，我今年的六月份我有机会再去巴西服事。在2014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巴西的短宣，那次去我是想要多认识有关宣教，我希望借着宣教或是借着当地的宣教士分享他们的侍奉见证，也是激励我为着蔡传的事工有贡献，同时也要装备自己更愿意服侍主，也为着福音的使命与肢体分工和同工。当然离开安舒的地方去体验一下那边的环境，当地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主的大使命，是将福音传到远方。其中有个相片，我们是有一天晚上，其中有一个相片就是有个晚上，我们跟这对宣教士的夫妇吃晚饭，那是2014年。这里也是2014年，我们那次去，我们除了用一个话剧分享见证以外，也有福音电影、商场布道、诗歌布道、见证分享、信息主题分享，还有福音的探访、布道训练，还有一些店的探访。回来以后呢，当我想起巴西里约治安经济的环境，还有很多社会或是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就想到，我明白人当不能解决的时候，只有在主里面才有出路。如果人没有赎天的盼望，即使他的生活改变也是没有用的，唯有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才能让他们有永远的盼望，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生命中最需要的。也是因为上述的原因，我在2015年，我在报名参加巴西的短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聚会，我们一起合照的。当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我就看到福音的大能和人生命的改变。这个相片就是我们崇拜以后一起吃饭。他们有爱宴的，每个礼拜都有爱宴。当中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爱心的摆上。刚刚我们再看这里这个爱宴，我们特别看到一般的弟兄，我去过几间教会崇拜，我从来没看到一般的弟兄那么主动去帮忙， 我们去完以后，所有的碗碟的东西都是他们收拾。那边的桌子不是好像我们这边那么容易就开，他们是要一块板放上去的，是又要搬又要装。我看到以后，我觉得很感恩，我也是被他们的热心的追求和委身来激励我，更是爱主。经过两年的时间认识他们，我跟他们也建立了感情。我记得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开餐馆的，叫伯纯和阿群夫妇，也有一对夫妇是芷亚和赛英。也记得有一对夫妇是在全哥楼下开餐馆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在2016年我第三次去的时候，刚好是母亲节，我们带了很多礼物和食物过去。我觉得我好像回娘家，我很想去看我的家人。这些礼物就是表示我对他们的关心和爱。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小朋友，很多 baby。 这次再去是有原因。第一是因为知道 Connie 也去巴西服侍，他也有跟我提过要我考虑。我也是知道他对宣教很有负担。基于爱的原因，我是很愿意跟他一起去，表示是支持，因为去到那边他是一个人。第二就是我定期的会收到全哥珍姐另外一个押送，还有当地教会的消息，还有代祷的事项。一直以来我都有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我很想知道他们的近况，所以我就决定这次去探望他们。第三就是我要让当地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远方有人是关心他们，愿意去探访他们在主内的关心。当中也是当然也是希望去当地服侍。这次我再去呢，我希望呢可以在团契里面服侍。上次我去香港买了很多猪，我在那边叫他们用珠子，叫他们做五色的手链，叫他们传福音。这次也会叫他们其他东西。在团契我们也会用一些游戏的形式，也是会跟以往一样，也会去那个脚趾店传福音，就愿意福音的种子能够在他们心里发芽，然后结果。也会去关心一些弟兄姐妹，关心他们现在的状况，帮助他们认识如何去面对忧愁，在福音里面有盼望。2014年认识一个阿雅跟亚智，我当时在餐馆里面，我就看到他很不开心，我问他什么事情，他就哭。我们问他是什么事情，他就说跟先生很不开心。我们当时劝解他，跟他祷告。之后他也有跟我说，因为当天晚上我们有个专题的夫妇的聚会，就邀请他来，所以就请他邀请先生一起来听。他就说他不会来的。 因为他那个店关门以后还要去买货，不会来的。可是当晚他先生真的有来，而且是笑容很好，很感恩。所以这是2016年我再去的时候，再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夫妇已经非常好，而且有一个女儿。我刚有说，我大概是我也是6月6号出发，然后23号就离开，27号就会回来。Nancy 已经大概说了他为什么会去，我们在那边也会有些福音的探访弟兄姐妹。我们6月6号起飞，然后7号就到当地，然后跟陈伟纯夫妇有交接，因为他们会离开里约回香港。我们除了有探访有妇女的团契福音布道之外，我也要负责几个主日的讲道。大概到七月中，是有一对从多伦多来的短宣队来里约，我就会跟他们配合，因为在巴拿马也是很多短宣队去，里约也是有很多外展的服事，我会跟他们配合。然后到八月份，全哥大概是7月24他就回来，到8月2到14我就安排了跟全哥还有短宣队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城市我们本来在里约的，另外一个城市是库奇巴。在南面，南面库奇巴，他们有开荒布道，我是有份去参与。陈伟纯弟兄也是希望在那边有职堂，我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在那边，然后再回到里约。到八月底我就会回来。我去正如念喜说，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我也是认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会跟里约这些年轻人有些服侍。我想16年去过的自己也知道，那次去是传福音有人信主，这次去是可以再探望他们，也有一些的跟进。这是后面的一对年轻人，两年以后啊，他们今年是结婚了，所以也是希望再见这些弟兄姐妹，也有一些服侍栽培。这就是我们大概去巴西的一些的服饰和方向。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些的想法，也是其实也是要到那边看当地的情况，然后才去安排。我们也有一些代祷的事项，也希望大家在祷告纪念。我自己在五月有预备的时间，是预备讲到的信息，我是准备讲路德记，所以讲章我要预备，而且在服事里面能够倚靠主，忠心服事。其实讲到倚靠主，我刚刚学了一个功课，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是昨天发生的。我也说过，其实在去年陈伟纯弟兄找我的时候，我本来是想一个月在里约，另外两个月去Niteloi， 然后跟张玉婵宣教士一起服侍做实习的。但是昨天星期三的微信，张姑娘的微信，因为各样的原因， 他觉得他不一定可以接纳我到当地服侍两个月，所以就要我联络陈伟传弟兄，我可以继续留在那边。我当时受到消息也是觉得有点愕然和失望，因为去年已经 confirm 了时间，我自己机票也订了，我实习的要求我已经做了，填的表格已经填了，本来就是预备到当地的服侍，但是收到这个消息也是没办法，所以我继续祷告。因为有突发的事情，我祷告的时候，我自己都安心，既然神允许事情的发生，一定有他的意思。祷告以后呢，我就联络全哥，也是很感恩全哥也接纳我可以留在里约多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安排了去库奇帕的一些开荒的服饰。我深信也是一些的体验，对我来说我深信神也是借着这些事情的改变是有功课让我去学。我常常说要倚靠神，我觉得整个的安排本来已经预备好的都很顺利的，可是昨天我在国语祷告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太顺利的其实不一定是好，每一样都是我安排好在我的掌握中，但是现在突然之间有变动，我自己回头看也是一个机会让我反省，我是不是太依靠自己而没有依靠神。在这个巴西的服事，我在祷告用了多少的功课，也是给我一个提醒，一个反省，就是说神才是那位掌管的，我就到他的面前祷告，寻求他的带领，其实心里面还是有平安的。我相信已经预备了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到巴西几个月的服事，我不知道有什么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当中，所以如果神继续给我有功课要学习，我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不熟悉的群体里面跟不同的人去配搭，也是离开我自己熟悉的弟兄姐妹，一些很爱我支持我的弟兄姐妹，去到另外的群体里面，希望弟兄姐妹就是为我祷告，就不单是头脑倚靠主，也是真的要倚靠主，而且在服侍的时候生命得操练，也希望适应当地的生活健康跟安全，因为我是比较担心我自己的健康，因为也不懂当地的语言，我就希望不要生病，而且我有三个月在那边，如果神真的给我机会，我也希望在当地学当地的语言。我们也知道有些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去那边也是能在那边学葡萄牙文，这些就是我的代祷事项。我也是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再去巴西侍奉，也求神使用这次的服事，因为这次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以往是跟是教会有安排的，而这次主要是做探访的工作，也是希望借着探访将福音传给不认识福音的朋友，也请为我身心灵健康祷告，求神给我们给我跟他们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因为首先我去侍奉的时候，不管我是为神侍奉，我们首先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也希望有健康，希望有好的健康，因为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就不能服侍神。也看到巴西里约，我们看到这几年他的治安很恶劣，我希望我们出入有平安。最后也是求神保守我在香港的妈妈她的身体健康，因为我在二月底三月回香港的时候看到她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因为她已经98岁。我回来以后我都很挂心，我求神给她有健康，使我这段时间不用担心她而能够顺利。那今天的晚上的聚会就听到Peter 弟兄的分享的服事，我跟 Nancy 去巴西的服事也都是一些的学习，是离开本地，离开自己的安舒的地方，去不同地方服事传福音，也盼望我们在当中有学习，也盼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是在祷告支持我们。所以下面我们聚会是差不多了，所以下面我们希望有点祷告的时间，希望两三位的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为维志哥的分享感恩，因为他跟 Joyce 去到当天的服事也看到神很多的保守，我们也感谢神，也求神建立他们在巴拿马所做的工，信主的人可以继续在教会成长，也为到 Nancy 跟我我们去巴西，我们大概也说到代祷的事情，也为着我们明天开始连续有几堂的宣教的培灵会，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求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在大使命、主的吩咐、对主的感动和回应。也纪念黄牧师身心灵所预备的信息，也求主能够使用盼望大家留下来分组两位或是三位就一起祷告的时间，或是国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联合一起祷告，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上会。